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16号，俄罗斯监狱管理局称，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当日在北极圈以北的流放地服刑时晕倒死亡。47岁的纳瓦尼自2021年1月以来一直被关押，当时他在神经毒剂中毒康复后从德国返回莫斯科，他指责克里姆林宫对他落毒。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联邦监狱管理局在一份声明中说，纳瓦尼在流放地散步后感到不适，并几乎立即失去意识。医务人员立即赶到并叫了救护车，但最终抢救无效，纳瓦尼被宣告死亡。俄罗斯调查委员会表示，已对死亡事件展开程序调查。总统拜登礼拜五表示，俄罗斯官员会拿出他们自己的讲法，但毫无疑问，普京应对纳瓦尼之死负责。拜登说，纳瓦尼之死提醒人们关注这一利益有关的时刻。他再次呼吁美国应当尽快通过援助乌克兰的计划。16号在德国召开的第60届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举行了会谈，议题涉及台海、南海、俄乌战、中东问题和朝鲜半岛。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布林肯和王毅就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进行了坦诚和建设性的讨论。布林肯强调维护台海和南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称美国将捍卫自身以及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利益和价值观。布林肯还强调了继续落实两国元首 APEC 峰会取得进展的重要性，包括禁毒合作和军事交流。他还对中共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包括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表示了关切。中共环球电视网报道了布林肯和王毅的会面，但没有提供会谈内容。据美国媒体 Political 报道，两人的会议议程可能包括拜登和习近平在未来几个月进行通话的计划。1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媒平台 X 上发文说，承认巴勒斯坦国将是比前所未有的恐怖主义的一个巨大的奖励。此前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交谈，并参加了以色列的一个内阁会议。华盛顿邮报此前亦发表一篇报道，内容是关于美国和阿拉伯盟国准备通过建立巴勒斯坦国来推动解决目前中东的冲突。内塔尼亚胡在 X 上发表贴文说，以色列坚决拒绝有关巴勒斯坦人的永久性安排的国际要求。他说，任何有关巴勒斯坦人的安排都必须无条件通过相关各方的直接谈判来达成。与此同时，以色列对海牙国际法院表示，应该拒绝南非提出的国际法院应发布更多紧急措施保护拉法城的巴勒斯坦人权利的要求。根据这家法院礼拜四发出的文件，国际法院上个月发布的相关紧急措施已经涵盖了整个加沙的敌对局面。15号，德州布兰科原治安官办公室发表声明说，福茂集团董事长兼执行长赵安吉在德州一处私人牧场内去世。福茂集团总部位于纽约，是赵安吉的父亲赵石成创办的。赵安吉是赵家六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是前美国劳工部部长赵小兰的妹妹。根据布兰科县警方声明，上个礼拜日警方接到电话，前往一处私人牧场进行水上救援，之后从牧场的池塘入面找到了赵安吉的尸体。救护人员试图对他采取紧急措施，但他已经死亡。初步调查确定这个是一宗不幸的事故。奥斯汀美国政治家报最早报道了这件事，报道引述一位执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据信赵安吉的车进入这栋房产的一处水域，可能是溺水身亡，但他的死因尚未确定。警方声明并未提及车祸，但赵安吉家人在礼拜一发出的讣告中 就提及他过身原因是一场车祸。15号美国国会人权小组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举行了关于跨国镇压问题的听证会，旨在了解跨国镇压及其范围和规模，并听取各方建议，以加强美国对此的应对措施。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在听证会上说，由2014年到2022年，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记录了在世界各地91个国家由38个政府犯下的854宗直接的有形的跨国镇压事件，肇事最多的是中国共产党，土耳其、埃及和卢旺达亦是跨国镇压十大实施国之一。自由之家的执行副总裁萨达卡在听证会上发言说，最近的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是在中国的境外领土上发生了大量的侵犯人权案件，中国实施了世界上最全面最复杂的跨国压迫运动，单在中国就占了全球的30%。
礼拜四，北约秘书长托尔滕贝格宣布，自北约成立以来，北约的欧盟国今年首次将其集体 GDP 的2%用于国防。斯托尔滕贝格说，在2024年，北约在欧洲的盟国将总共投资3800亿美元用在国防。他说，今年北约31个成员国有18个将至少将它 GDP 的2%用于国防，这个是10年前为应付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后的国防关切。北约成员国设定的2024年目标，预计波兰和美国的国防开支占 GDP 的比例最高，而卢森堡比例最少。斯托尔滕贝格还警告成员国，不要批准在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之间挑拨离间。他指的是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川普上个礼拜六的发言。川普说，他不会保护不给钱的盟国免受俄罗斯侵略。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他相信美国仍然会是一个坚定的盟友，因为拥有一个强大的北约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且美国仍然有两党对北约的广泛支持。日前，日本的名义 GDP 增长率在近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超过了中国。据日本内阁府礼拜四公布的2023年 GDP 初步数据，日本的名义 GDP 增长率是 5.7%， 超过中国的 4.6% 增长率。这个逆转发生在日本开始转向通胀，而中国的通压缩力就不断加大之际，未剔除通胀影响前的 GDP 叫做名义 GDP， 剔除后则称为实质 GDP。 中共当局公布2023年实际 GDP 增长率是 5.2%， 和上一年相比有所加快，但部分原因是2022年疫情之下，其实中共实施清零重创经济，令比较基数较低。同时，中国的名义 GDP 增长率由一年前的 4.8% 放缓至2023年的 4.6%， 而美国和德国等国的名义 GDP 增长率都超过了 6%。 野村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认为，中国名义 GDP 增长率低于实际增长率，意味着2023年 GDP 平减指数将为负值 0.5%， 这个是在1998年至1999年以来最大跌幅。礼拜四，白宫表示，美国将接受印尼总统候选人苏比安托宣布的选举结果。苏比安托是一名有争议性的前陆军将军，他因涉及践踏人权的指控而被禁止进入美国。礼拜三，印尼超过2亿选民投票选举新总统，多间调查机构初步统计显示，苏比安托击败了其他两名对手，获得超过 50% 的选票，这个是避免举行决赛的门槛。官方计票将在下个月公布， 但苏比安托声称他已经赢了。美国国家安全通讯顾问科比礼拜四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将在适当的时候表达对新总统的祝贺，并将尊重印尼人民的投票和声音。苏比安托在2020年被川普当局撤销入境美国的禁令，该禁令是针对他侵犯人权的指控而实施的，包括1998年绑架和折磨民主活动人士，以及在东帝汶参与军事犯罪。今日美国纽约法官恩戈伦针对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提出的民事欺诈案，判决前总统川普及其商业集团支付$3.5亿的巨额罚款，并禁止川普在3年内担任任何纽约公司或该州法律公司的高管或董事。川普还被禁止3年内在纽约金融服务部门特许或注册的任何机构申请贷款。今次裁决可能对川普的商业帝国造成重击。川普正寻求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同时还必须面对大量刑事和民事诉讼。预计川普会对此判决提出上诉。纽约总检察长詹洛夏在2022年起诉川普，声称他在关键财务报表上虚假改动净资产额，要获取税收和保险福利。这些文件详细讲明了川普集团各种资产的价值，并发送给银行和保险公司以获得贷款和交易。而川普就坚持不存在欺诈，收到这些文件的银行进行了银行自己的尽职调查。美国白宫礼拜四证实，俄罗斯正研发一种令人不安的反卫星武器，该武器目前还未投入使用，亦不可以直接对地球造成物理破坏，不会对任何人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说，美国情报官员掌握的信息显示，俄罗斯已获得这种能力，但这种武器目前还未投入使用。美国官员正分析他们所掌握的信息，正同盟友和合作伙伴协商。柯比说，我们谈论的不是一种可以用来攻击人类或对地球造成物理破坏的武器。他表示，这种能力基于太空，会违反包括俄罗斯在内超过130个国家签署的国际外太空条约。他拒绝就该武器是否具有核能力发表评论。前一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主席特纳发出一份含糊其辞的警告，敦促拜登政府解密有关重大国家安全威胁的信息。柯比说，当时审查和解密的过程还未有完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